请大家全体起立。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请听上帝宣召的经文，诗篇98篇1到4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拯救恩。
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面前显出公义，
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
我们一同有一个祷告。圣洁公义的上帝，你的计划实在奇妙，是我们无法测透的。你以你的右手和圣臂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将你的子民从受压当中释放出来，你也以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亲自成就在十字架上更大的救赎。哦，耶稣，我们的大牧者，荣耀而尊荣的先知、祭司、大君王，我们的生命、道路和终点，我们颂赞你。你没有以公义击打我们，反倒为我们披上义袍。求你接受我们所献上的赞美，奉主耶稣之名祷告。我们一起唱诗三一颂。我们唱两遍。
起来颂赞，是我们上帝，他恩泽川流不止息，全地众生高天敬重，同颂救赎圣子生命，起来颂赞，是我上帝，恩泽川流不止息，全地众生高天敬重，同颂救赎圣子生命。
我们一同以小约里问答20到22问来任性我们的信仰。第二十问，上帝任凭全人类在罪恶和愁苦的状况中灭亡吗？
上帝既然完全因着他自己的美意，从永恒中拣选了一些人得永生，设立恩典契约，要借着一位救赎主把他们从罪恶和愁苦中救出来，使他们进入得救的状况。
第21问，谁是上帝选民的救赎主？
上帝选民唯一的救赎主乃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永恒之子，成为人，因此从今世并且继续是上帝与人二性有别，一个位格，直到永远。
第二十二问，基督既是上帝之子，是怎样成为人的？
上帝之子基督取了人实在的身体和有理性的灵魂，成为人，借着圣灵的全能，在同于玛利亚腹中成孕，从他出生，只是没有罪。
慈爱的天父，求你赦免我，因我的心不敬虔，既不信靠你的公义，也不信靠你的慈爱。我的心没有在凡事上尊你的名为大，我的灵也没有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却常常因着无知悖逆，落入各种的迷惑试探和罪恶之中，不仅玷污了自己，也羞辱了你的圣名。求你开恩可怜我，搭救我。
天父啊，求你怜悯。
慈悲的基督，求你赦免我，我不但没有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反而时常从心里厌烦十字架的道理，不但没有看万事如粪土，还热情地拥抱这个世界，不但没有以你的生命为唯一的满足，反而想在世界上为自己寻找那破烂不能存水的池子。求你赦免我悖逆的，医治我内心的冷漠与虚谎。
基督啊，求你怜悯。
大能的圣灵，求你赦免我，你屈尊降卑住在我的心里，我却时常消灭你的感动，不听从你的引导，偏行己路，不与罪征战，却与罪妥协，甚至被罪牵引，常常活在不圣洁当中。求你使我刚硬的心柔软，顺从你的引导而有真实的悔改。
圣灵啊，求你怜悯。
我们个人各家在上帝的面前做认罪悔改的祷告，请听上帝宣赦的经文，弥迦书七章十八到十九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
感谢上帝。
会众请坐，我来为大家宣读今天正道的经文，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九到五十六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安。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的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亲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权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我们一起为正道和听道祈求圣灵的帮助。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在你的圣道面前肃然起敬，恭而听之。我们求你的话语带着能力，掌管我们软弱的内心，圣化我们麻木的情感。求你阻拦我们的骄傲，使我们在你面前谦卑顺服。求你赐给你仆人放胆传讲福音奥秘的能力和信心。求你今天使我们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求你的旨意今天在我们当中被遵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我们请张旭东传道正道，他的正道的主题是神圣的情感。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么我们对圣诞节的来临，我们心里有一个怎么样的感想？我记得我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圣诞节对我们意味着是一个快乐的节日，这种快乐跟救恩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种快乐就是能够狂欢三天。每一个节日，每一天，平安夜，什么狂欢夜，圣诞节，这三天都是成为我们寻欢作乐的理由。那么这种快乐跟我们心中那种因着有救恩而带来的快乐是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我们心中的有没有那种从圣灵而来的神圣的情感。秉森长老曾经讲过神圣的世界观，那么我们的世界观有没有被神圣跟以前一样，还是说我们看待世界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是有主的人，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情。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我们因着信主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玛利亚的宗主颂。那么玛利亚因着信主之后，因着圣灵感孕怀孕之后，她是怎么样的？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在路加福音里亚从内心发出的那种感恩与赞。那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是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种完全的顺服，他似乎没有考虑到因着圣灵感恩什么，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是一个真心性的反应，尊主为大，从内心高举尊崇主。新的原文是生命和灵魂，他后面又讲我的灵也因神我的救主为乐。为乐一词有极度欢欣欢喜快乐的意思，他的那种喜乐来自于什么？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他的喜乐跟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中的世人所带来的这种喜乐是不一样的。我们会看到他的那种内心的喜乐和他，我们都知道他后来所经历的这一切是有很大的反差。那么他的喜乐为什么会这样？他的这个玛利亚的宗主送来跟撒母耳记上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祷告是很相像的。哈拿也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有耶和华的救恩欢心。你会看到他们都是因神的救恩而欢心，因神的救恩而极度的欢乐。那么这种的欢乐跟我前面讲的我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面对这个世俗当中所有的这种快乐那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知道威斯敏斯学校里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人生的首要问题是什么？回答就是人生的首要问题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们会看到玛利亚也好，哈拿也好，他 他们的。
旭东传道平安，你那边的声音比较卡，听不到。
讲。
听不清，断断续续。
请弟兄姊妹保持安静。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今天这个网络有点问题。我们会看到他那种真实的这种情感的表，真实的情感的表达，确确实实带出一种什么来？带出一种他对生命的一个观点。他虽然后面所经历的一切，他并没有顾及将来所要发生的，而是只是单单的因着神的眷顾而感恩。他说：“因为神顾念他卑微的使女，从今以后万代要成为有福。”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他的福气在哪里？他怀孕给他带来什么呢？什么好处了吗？他还是木匠的妻子，还差一点被休掉，他并没有什么改变，也没有变得有钱，也没有变得好像名声很大，反而因着耶稣的原因，他降生，耶稣降生的时候他睡在马槽里，后面被追杀而逃跑，那么他的福气在哪里？那么玛利亚的欢喜快乐，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情感？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一下这个神圣的宗教情感，我们这个神圣的情感被神圣化了的情感会是怎么样的。我们看到首先有一点，我们的情感真正被圣化是因着圣灵的感应，因着圣灵的感动。玛利亚是因圣灵感应，她整个发现她自己是一个从卑微变到了尊荣，虽然外部的环境还是老样子，但是他从内心有了根本的改变。而我们呢，我们因着圣灵感动，我们有什么样的变化？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称耶稣基督是主的。我们有没有真的有这样的变化？所以我们还看到真正的神圣情感还来自于信心。正如玛利亚所说的，正如伊丽莎白对玛利亚说的，这相信的女子有福了。那么这个相信的就是有信心，愿意信靠神的女子，这样的女子有福了。她的盼望在神那里，不是在人那里，她的盼望在上面而不是在地上。所以伊丽莎白介绍的说，她相信主对她所说的话，她都相信，都要应验。他相信他是蒙恩的，他相信他怀的儿子是至高者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揪出来。那么对于他来说，他怀了这个孩子之后，不但会面临全村人的 不理解，并且他从外地回来之后，我记得这个
请大家稍等待几分钟。
生的孩子要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你会看到，从他这个角度来说，他是知道这个孩子会怎么样。那么他还是说，他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们在海德堡要里在讲到祷告的第一愿的时候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么尊你的名为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 要尽力的保证神得到最高的荣耀，思想和提到神的名的时候是怀着最高的尊崇。这是一个祈祷中神儿女的真实心愿，他是真正的认识神，不是肤浅的，而是亲密的。那么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真正的对神的认识？我们会看到彼得前书也讲到，说是只要心里尊主的名为圣，有人问起你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时上被毁谤，就在何时上可以叫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玛利亚因着尊崇主，存着无愧的良心，坦然地面对那些诬赖他有好品行的人，让他们自觉羞愧。因为他面对着全村的人，他没有任何的觉着因着这个怀孕有什么不好，也没有任何的说向每个人都解释我这个怀孕是从神而来的，我怀的是神的儿子。因为你会看到后面村里的人还是说，那不是说耶稣，那不是那木匠吗？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他自己也是木匠，对吧？他不是谁谁谁的哥哥吗？他是神的儿子。而且犹太人在当时，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似乎他们好像表明自己是好的，而耶稣出生是不好的。所以他们并没有从这里看到玛利亚并没有向他们解释这些这么多，玛利亚只是顺服神。耶稣在当时对待那些犹太人说什么？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你们不明白我的话，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是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所以你会看到玛利亚跟伊丽莎白他们被圣灵感动之后他会是怎么样的。伊丽莎白前面介绍他是圣灵充满，是吧？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这个地方遵守是意思是住在我的道里面，不离开我的道。所以到的一切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要看我们是不是他的门徒，是不是住在他的道里。所以真实的情感一定又来自于对神的信靠，而被神的也是被神的话语所塑造，有新的世界观，才能从世俗的淤泥中出来，要站在永恒中看一切。所以神圣的情感还来自于对神的认识。以弗所书一章说，保罗说，求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神将那赐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地方他讲到的是保罗在求那圣灵赐给他们真正的智慧，而那些毁谤他的人，毁谤耶稣毁谤玛利亚的人，他们是不认识神的。那些不理解我们的人同样也是不认识，恨还是怜悯，是对他们咒诅还是用赞美。他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洁，是他的名字。诗篇三十九篇九章说，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这是对神尊崇的一种顺服。虽然这大事后来给玛利亚带来了很大的艰难，但是玛利亚继续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知道了他顾念的敬畏，有没有玛利亚那样的敬畏？这是一个挑战。我们肯定会可以回答，我们是敬畏神的。可是 我们真的敬畏神吗？我们有没有顺服教会？有没有敬畏教会的元首基督？还是要更多的表达自己，表达我们对教会的不同？我们要表现在教会里面，我们才是真正明白神的呢？我们有没有尊重我们的丈夫呢？也当敬重他的丈夫。那么这个敬重就是圣经里面敬畏这个词。以弗所书说，我们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所以我们有没有做到这样的？我们是自以为是。神告诉我们说，你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焉能够爱看不见的神。所以我们不能够对周围的人有那样应有的一种情感。我们说我们对神有那样的情感，有没有可能？玛利亚接着说，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心里正妄想的时候就被他赶散。他的这种信心从哪里来呢？他知道神用膀臂施展大能。我们读到诗篇二篇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在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然后什么样说，主必嗤笑他们，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然后在一章的最后，诗篇一篇的最后四节说到，恶人像糠饼被风吹散。像玛利亚这样的对神的认识，他是来自于信心。这种信心是不受周围环境所影响的。所以当希律追杀他的时候，他没有丧胆，而是听从主去到埃及。他并没有埋怨和抱怨，但是他知道希律王他只是心里妄想，他并没有不可能对神的儿子起到什么真正的伤害。在五十二节他说，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微的升高。诗篇七十五篇讲，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雅各书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所以我们要看到他玛利亚的这种信心。我们真的了解什么是卑微，什么是升高吗？玛利亚有没有因着怀了神的儿子而升高呢？他连生耶稣的时候连床都没有，他被世上的君王追杀逃亡的时候，他的地位有没有升高呢？所以我们要看，我们是用世上的标准，还是什么？评价地位高低，也在于取决于我们的世界观。所以我们的生意的时候，生意场上的人都是用金钱来衡量，都是说某某某身价多少，用这种物质来衡量。那么我们用什么来衡量呢？什么是真实？雅各把这一切，世上这一切比喻为草上的花，太阳出来，热风刮起，就会枯干凋谢。试想一个富翁他死了，他的身价是多少？主说，你若赚的全世界赔上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你拿什么来换？我们的身价是什么？我们明白吗？神的儿子，宇宙君王的儿子，身价可以用钱来比喻吗？实际真正的降卑，你无论在世上再高贵的人，在主面前都是卑微不堪的。而在世上你觉得再卑微的人，与基督联合都是高于一切的。 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活着比世人更可怜。我们不明白，我们有了宇宙君王儿子的身份，我们就会生活得很艰难。在五十三节他讲到，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而归，都来自于什么？其实他后面饥饿的天降玛拿的时候，圣经讲到什么？说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集之一称都是一样的。主导文也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会看到那些收玛拿的有贪心，多收的第二天就坏了。神是天天供应的，他不会说今天供应了明天不供应。在永恒之中，我们储存也没有用，储存的结果就像主责备那个财主的，他说，无知的人啊，我今夜就要你灵魂，你所预备的给我们。再饥饿的人，我们有一天，我们相信都会尝到那天国的肥甘。再富足的，有一天你也带不走一分一厘。四节到五十五节他就讲到这一切，他的对神的认识从何而来。他说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所以他的这些对神的认识都是来自于神对他的特殊启示。我们现在是更有福了，我们神的启示对我们是完全的。你会看到他在这句话里面他有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是认识的来源，从前列祖，神对列祖所说的；第二是神慈爱的原因，因为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也就是说纪念他的约。罗马书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我们现在都是拥有圣经，圣经上的新约旧约我们有没有了解？这个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如果不知道神所纪念的约是什么内容，我们怎么可能有信心？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神与神之间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很荒唐？如果我们不断的被约，是不是在自找死路？所以我们有没有每天去聆听主的话？我们的信心不是虚空的，信心是要对有对神的认识，有起码的知识，知道神是谁，基督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得救，如何称义。在这段经文最后说到，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了。虽然我们知道回到村子里以后，村子里面的人会对玛利亚有误解，但是玛利亚这里知道伊丽莎白不会，因为伊丽莎白前面给他讲了，他说他一看见他的腹中的胎儿跳动。那么这也给我们带来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充满的人来理解我们，还是在村子里面与我们并没有关系的人来理解我们？村子里面的人不理解我们，我们需要怎么做呢？我们需要一两个人来理解我们，还是要一大堆人来肯定我们？所以我们会看到真正的神圣的情感一定会经历熬炼。就像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所处的处境，我们到底在别人面前显出一种是天国使者的身份，还是我们只是地上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的？所以真正的情感要来自熬炼。因为我们会看到玛利亚怀孕之后给她带来什么呢？他的情感没有变，但是他的环境还是那样的越来越恶劣。首先他要忍受误解，一开始连他的丈夫都会误解他，觉得他未婚先孕，就要想把他暗暗的休掉。 但是他有没有因此说给天使说，你要给大家都说明我这个孩子是神的孩子，让大家不要误解了。他没有这样做。我们前面提到，你看犹太人还是对他有误解，包括耶稣长大之后还是对他有误解。那么我们再看，在玛利亚生了耶稣的时候，生在哪里呢？生在马槽里，连床都没有，因为他怀了神的儿子，所以连床都没有。我们会不会为此产生苦读呢？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会逼得连聚会的地方都没有。我们会看到他生完孩子之后不久就被追杀，那么他是神儿子的母亲，居然会被世上的王追杀，这个能理解吗？我们能理解吗？孩子长大以后也没有给他带来物质上的丰富，他还是个木匠，他周围的人对他的认识也是说那木匠。他生完耶稣之后也没有让他地位显赫，他还是木匠的妻子。而这个孩子也并没有让他很省心，他们到耶路撒冷去以后回家就找不着他了，等找着他的时候他说我要以父家的事为念。他的儿子才33岁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而这个预言在他，
那我们这边我的登录进去了，已经登录进去了，但是就是没声音。
在他才
没声音，就是没
第八天的时候，西面就已经给他说你的心要会被刺透。当他看到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他是一种怎么样的情感呢？他有没有因此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神的儿子？我们会看到真正的情感会面对任何的环境，因为对神的盼望的超越，信心是在磐石之上而不是在环境之上。我们生活的目的的不同就会带来我们生活状态的不同。如果我们信心是建立在世俗的物质上，世俗的都会变的，我们就会随波逐流。如果我们信心建立在磐石上，我们就会稳定坚固。真正的神圣的情感是不会带着抱怨，而是带着顺服。前面我们提到玛利亚所遭遇的这些苦难并没有影响她，而是她继续的顺服。你会看到她对圣灵让她怀孕，她是顺服的，对环境各种变化，无论是在马槽里还是在逃亡的路上，她都是顺服的。甚至耶稣长大之后，她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在婚宴上她给耶稣提议，意思让耶稣帮忙，但是耶稣说我与你有何干。他怎么样？他并没有去说什么，只是对别人说你们听耶稣的就可以了。面对主耶稣钉十字架，他依然的是顺服，他并没有说哭闹说像世俗人一样，哎呀，我的儿子是无辜的，我来替他死，而是他出于一种顺服，他怀的是神的儿子。他确实这样的逆来顺受。所以我们要看到他的真正的那种情感。那我们第二点来看看虚假情感会怎么样。首先，虚假的情感是没有信心。雅各书说，确实战兢来自于对神的信靠，而不是说 与自己没有关系的那种心。比如有人会大谈特谈自己的邪恶，似乎很真诚很近前，但是你会发现他只是在作秀，他没有真正的认罪，也没有真正的悔改。有时候会大谈罪的可怕，好像自己一无是处，痛苦万分，其实他心里并不以为然，甚至他会学着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转眼就像外邦人一样。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就有这样的人，是吧？就像追杀大卫的扫罗，他对大卫没有杀他哥，他袍子上一脚，他说你比我有你，因为你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我有罪了，大错特错了，大大的错了。可是，一转眼来，他继续追。真正的人是圣洁的，我们是邪恶的，所以悔改，一定要改变，而不是在嘴上的、表面的。用处呢？神若不认同你，还是一样的，说明他并不认识神。有些人很善于谈宗教的话题。爱德华斯说，他们可能是出于高尚的动机，也可能出自邪恶的动机。我们也知道圣经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但是有的假情感它是一种自我表现，它并不是真正的内心的一种反应，它反映了内心的另一面，就是要表现，而不是内心的真正的情感的一面，就是说对神的降服和尊重。就像法利赛人，他们喜欢高谈阔论，他们却不认识耶稣。他们跟耶稣在一块儿，却不认识他。我们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高谈阔论？他们似乎与神无关，他们也不怕得罪神。爱德华斯说，宗教情感也会有时候会伴随着经文强有力的进入大脑，这并不能证明是恩典的情感，因为魔鬼也会把经文带入人的头脑，然后让人错误的应用。我记得我曾以前刚信主的时候，遇到一个在网上遇到一个姊妹，她很激动的在给我讲她的发现。她发现，她说《创世纪》十二章十二节说：“凡撒拉对你说，丈夫都不应该听妻子的。”所以她到处在给别人讲，她说妻子顺服丈夫。不是不对的，丈夫要应该听妻子的。你看，这明明这圣经上就这样讲了，但是呢，他却并没有看到彼得前书人可能头脑有圣经的，可能知道圣经先知书里所讲的。他也会问祭司长和文士，他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然后呢，他也相信基督身在那里，但是他却是在追杀他。虚假的情感不能够经历各种各样的环境，无论是逼迫还是环境的改变，虚假的情感在这种变化当中就会变。高谈阔论的宗教情感不能证明这些情感本质是真宗教，同时也不能证明它必是属灵的情感。就如加拉太人，保罗头一次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是热情高涨，但是后来就没有了。 保罗所以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五节说，你们当时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候你们自己眼睛弯出来也是愿意。但是保罗后来担心他们，说担心在他们身上是枉费功夫。我们看到在西乃山前，以色列民说怎么样，说凡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守，转眼他们就造了金牛犊。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的人转眼就在那喊钉死他，灵恩派满地打滚的人站起来对人就是那种冷漠的。所以真正那种对神的那种神圣的情感，它不是外在表现有多激烈，而是在内心那种很久持久。所以我们还会看到在逼迫来的时候我们人是怎么样的。我们可能有些人是逼迫来了反而热情高涨，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平平淡淡太痛苦，逼迫来了我们才觉得有意思。所以我们真的要审视我们内心，也有些人来逼迫来了我们就软弱了。我们也看到这一年了过去了，我们心中是不是对教会对上帝真的有那样的情感，还是一年过去我们麻木了，开始追求自己的了，该赚钱的赚钱，该吵架的吵架。我们看到假的宗教情感是以自我为中心，没有顺服。神让以色列人当时让他们攻打迦南的时候，他们派出探子，结果回来之后看探子说的不一样，他们就不敢去了。后来神让他们去，神不让他们去了，他们还要去，最后吃了败仗。神都告诉他们了，说摩西告诉他们说耶和华吩咐我说不要上去不要征战，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但是他们还是要去了，结果吃了败仗。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如何的去顺服神。那么到底玛利亚跟我们有什么区别呢？也有人会说，如果我是玛利亚，我一定会有玛利亚那样的情感，绝不会像我现在这样的软弱。但是事实上我们是与玛利亚一样的，你们相信吗？我们是与玛利亚一样，但却没有玛利亚那样的感恩、忍耐、顺服和喜乐。我们与玛利亚有什么相似之处吗？玛利亚的福气在哪里？我们的福气是什么？我们回答这段经文的时候，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的心有没有尊主为大，我们有没有以救主为乐，我们有没有意识到神顾念我们的卑微，我们因信而成为万代有福之人。我们有救恩是不是那有全能的为我们成就的大事？他的名是圣洁。就是我们得到的救恩是不是神给我们成就的大事？他是不是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我们相信不相信我们敬畏他，他就会一直怜悯我们。我们相信不相信神在历史当中他把多少狂傲骄傲的人都赶散了？你我是不是那几曾经狂傲的人？狂傲也是骄傲自大的意思。如果我们现在还在骄傲自大当中，就说明我们还没有信神。我们相信不相信神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微的升高？如果我们给自己传福音，我们相信不相信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我们相信我们这些蒙恩信主的人是真以色列人吗？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吗？我们有与神在约中的这样的看见吗？还是我们始终认为我们是孤儿呢？爱德华兹说，人的灵魂中产生死恩典，圣经把这个过程比喻作基督在子宫里成型。所以这是我们跟玛利亚一样的地方。加勒太书 四章十九节说，我的孩子，我为你们再次承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被成形在你们的心里。基督有没有成形在我们心里？我们有没有被圣灵感动称耶稣基督是主？基督有没有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把他扼杀了。门达夫的童女因圣灵大能孕育基督，与信徒心里靠着圣灵能力接收基督，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显然有上帝的美意。我们完全不知道圣灵的工作的过程，正如诗篇说，我们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是我深知道的。我们信主之后就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过程，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若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实际上没有在心里。所以真正的格林多书告诉我们说，若有人是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若寻求圣灵的其他恩赐，必在他受膏者中寻；若寻求力量，必在他的掌权中寻；若寻求纯洁，必在他的感孕当中寻；若寻求柔和，必在他的诞生当中寻。他借着出生而凡事与我们一样，以致他可以感受我们的痛苦。若我们寻求救赎，必在他的受难中寻；若寻求宣告无罪，必在他的定罪当中寻；若寻求脱离咒诅，必在他的十字架当中寻；若寻求清偿罪人洁净，他下到阴间，神能致死肉体，在将来得到不朽的身体；若我们渴望得到天国的稳妥并得福，寻求这取得任何福分，因为这一切福分唯独在基督里才属于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如果说我们只是挂着名，我们与基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不是以作为，我们好意思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我们是基督徒呢？还是因为我们不断的犯罪羞辱神的名，成了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盈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基督有没有在我们里面成为荣耀的盼望？希伯来书说，门光照，尝过天滋味，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滋味，觉悟来生全能。若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再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还是我们像以弗所书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 没有意识到与基督联合 是真正的是卑贱的身高，一个卑贱的弱，我们存在分这种打滚的人。所以最后我还是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来心里尊主，以基督为圣。有人问起你被以温柔敬畏上被毁谤，就是绝修。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尊主为大，让我们真正的尊主的名为圣。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门召的恩相称，能够活出基督，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因为是我们随时的保障，因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就要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我们最后做个祷告，他的天父，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每个人能够真正的在你里面与你不分离。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虽然今天的正道当中有几次中断，但是主啊，我相信只要与你与我们联合，我们就能够得偿从你那里来丰盛的恩典。这种恩典是任何的网络世俗所拦阻不住的，因为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就求你来继续的建立和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活出那样属天荣耀的盼望来。主，我们感谢你，祷告。
起立。谢谢旭东传道，神圣的情感，愿主来帮助我们，在是我们不看自己的处境，是我们唯独仰望我们的上帝，我们伟大的神，因为一切的伟大的情感，一切的敬畏、顺服、谦卑、喜乐，都是他所赐，因为他是创造者，他也是赏赐者，他是护理者。他也是我们的真理和生命，我们一同来以这首诗歌《你真伟大》来回应今天所听得到。
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朦胧雷声，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神竟然差他儿子将世上你，我怎能不领会主在世下 甘愿为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声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声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中再来，欢呼声响彻天空，我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回家，献功的崇拜敬奉，敬仰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为普世的教会来祷告，我们特别是为这个东方的阿富汗那里的教会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设立的那个教会，我们就求你自己与你自己的教会同在，在我们所知的阿富汗的教会在全球的死亡名单中列居榜首第二。当一个阿富汗人作为穆斯林而转为接受基督的时候，他会被视为他们家庭、家族和文化的背叛，他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歧视、敌对，甚至是追杀。一旦他的信仰被曝光，我们知道贵族的孩子也会被没收，交给穆斯林的家庭来养育。有些人甚至被当作是精神病送进疯人院，基督徒的妇女可以被卖作奴隶或者作为娼妓，被迫嫁给年纪比他们大很多的穆斯林，受到身体和灵魂的摧残。这我们知道阿富汗的信徒，他们会面对来自家人、朋友、邻居要他们放弃信仰的莫大的压力，他们也会害怕性命不保。主要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求你亲自的保护和激励阿富汗的众信徒，在这个伊斯兰的共和国里，他们是不允许他们的国民改变任何其他的信仰。求主你来打碎这个国家的掌权者，在这件事情上，特别是要破碎魔鬼所编织的各种罪恶的锁链。因为你自己的儿子已经复活升天掌权了，福音已经 go forth to the all nations， 去到万邦万国。主啊，你就若是你的旨意许可他的国民可以能够信奉他们这个国家以外国教以外的任何宗教，主你给他们这个国家稳定和和平。这个山鹰之国，求主你特别的在这里来拦阻激进的这个穆斯林组织的暴力事件和已增加的各种恐怖，求助你大大的施怜悯，与你的教会同在。主，我们现在也特别为中国的教会祷告。我们常常听牧者说，因为寒冬已至，逼迫日益在加深，在扩大。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求你怜悯你自己的身体。主啊，我们不是祈求你使我们快速的脱离逼迫，而是祈求你在苦难中与你自己的教会，中国的家庭教会同在。求主你引导我们不断的来思考，我们如何在生命里更深的已经深入高天的基督相连， 能够如何在当今的处境下紧紧跟随主。主，你验证了我们，你如何来教导我们追求在福音中的成圣，能够坚定地走十字架的道路，来效法我们 家庭教会合乎圣经的传统那里兴起的老一辈，而不是以目前的中产阶级的舒适优异的生活方式为我们在地上的目标。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不属于自己，我们已经有了那永生的生命，就是你儿子的生命。求主你给我们智慧、能力、爱心，来辨明如何激励的向前，活出那属天的生命。主，我们来感谢你，你使用这个逼迫显明出我们自己的罪和不义，你要炼净我们。逼迫对你来说，对我们来说，是你的试炼的管教，好让我们悔改来归向你。如果我们真正停留在一个简单的层面，就是对政府不义的愤怒控诉和对自己的自怜当中，我们其实就枉费了你给我们炼净和成长成熟的机会。求主你使中国的家庭教会能够转离自己，面对自己的罪而真实的悔改。求主你使我们承认我们在逼迫中显明出来各种各样贪爱今世和爱这个世界的模样。我们什么时候承认自己的这个罪，向自己死来跟随你，我们的那个时候就得到能力，得到帮助，得到真实的盼望。主啊，求你，你就来炼净我们，来遮盖我们，翻转我们心中的惧怕，我们各种各样的偶像。赐你给我们年轻的传道人勇气、智慧、爱心，来带领这间教会，使我们不为自己应对我们很多的借口，无论是神学的正确，还是处境化的口舌，而在这种我们常见的实用主义的实践里面，把他们当作借口。主啊，你帮助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彼此的论断，而是让我们彼此在你的真道、在你的使命，特别在你的福音上合一。求主帮助怜悯。主，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为狱中的王毅牧师，在等待这个法庭最后的量刑的时候，我们虽然不知道，你知道这一切，所以主啊，我们就求你亲自的与你忠心的仆人同在。上帝啊，你曾经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龙熬炼银子一样，你这是你炼净他的过程。主啊，这是一切我们深知都出于你，你的仆人为这时间也预备了多时，几十年的时间里面，你熬炼他、锤炼他、鼓励他、劝勉他，今天你把这样的苦悲给了他。虽然这个不是你二子救赎性的苦悲，因为你的爱子已经为我们领尝了这个苦悲，但是你量给我们要补满你身体欠缺的这个受苦，你给了他。所以我们的盼望在于你，也求主你将王毅的目光转向你，在这些将要来临的审判或者已经进行的判决中间，我们就让他看见耶稣基督在天父右边为他代求的情形。慈爱的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你的爱子真的让我们在纪念你爱子降生2000多年前的降生的时候，我们来纪念你自己的作为。我们在这时候又想到他为爱降生，就是为了死，为了我们的罪受死，而因为他的无罪，他必然复活升天，现在已经坐在了天父的右边，将来还要再来审判死人和活人。这是圣诞节我们想的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再来，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的来临，在这中间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你好好叫我们广传你的福音，好使我们在这样的百般的试炼、忧愁、逼迫中能够举起自己的头来，仰望那位从前向上帝的审判为我们献上自己的那一位，因为他已经除去我们一切的咒诅，他还要从天上再来审判作王，他要将他和 和我的仇敌都要丢在永远的定罪中，却要把我和一切选民带到他那里，带到天上快乐和荣耀里。主啊，这是王英牧师过去的祷告，我们也求你让他想起经上的话，想起他过去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求你使王英牧师在这样的信心和仰望中得到真实的安慰，在这样的等候和熬炼中有说不出的大喜乐。主，我们也为德富长老祷告。恩主啊，我们求你与你受苦的仆人同在。主啊，我们为他来感谢你。你使我们进入这样的罗网，把我们的重担，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在车来碾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走到丰富之地。诗篇这样的事情如今临到我们的弟兄身上，我们就求你，你既然如此的带领你的仆人秦德福长老，让他放弃了上诉，安心的接受这位福音坐牢的差遣，就求你使他在看守所里等待传往监狱服刑的这一段不太长的时间中，靠着你所赐的恩典刚强壮胆，大大得到传福音的能力和机会。求你使他在狱中得到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因为他正是为这福音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他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你也特别恩待他的家人，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岳父，岳母，还有其他的妯娌和他的众弟兄姐妹们。主要我们为教会中的肢体刘恩妙小妹妹来祷告。我们特别谢谢你恩待慧隐和冬梅姐妹一家，在基督里凭着信心和爱心来收养一个女儿，这个小小的恩妙成为他们家中的一员，进入了圣约的家庭。我们特别谢谢你，你的奇妙的祝福的恩典领导他，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刘恩妙。他姓什么可能不那么重要，但是恩妙实在是奇妙。我们来感谢你，在这个收养的过程中间没有让慧隐的夫妇经历世俗的各种试炼，遇到各种福利院的难阻，而反而给他们友好的这样的待遇。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常常是会刁难基督徒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竟然没有在所有的手续中没有花这个正当方式的额外的费用。我们谢谢你，你恩待了这一家人，你在这个艰难的时候鼓励这对夫妇，让你给他爱心激励他们收养这样的儿女，去收养那孤依无靠的儿女，如同他们原来在救恩之外的时候实际没有天父的慈爱领导他们。所以就求主你把这个孩子用你的慈深爱所带在他们身边，求主在将来的日子给慧隐弟兄和冬梅姐妹更多的爱心和耐心，极大的智慧来陪伴他们收养的女儿恩妙，让他们一家经历神特别奇妙的这个 wonder， 就是圣音降临的这个奇妙，成为蒙福的圣约家庭。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为我们基督教的教育来祷告，为下一代圣约的子民能够按着上帝所启示的心意来祷告，让他们按着你的话语的规模来养育众儿女，在全方位方面来养育。我们特别谢谢主，你使得广西北海的基督徒的母亲冯某珍案件以一种庭审的这个直播方式为公众关注和了解到，这位一个信仰家庭有权利来按他们的信仰至少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我们就感谢你借着这个基督徒律师的辩护，使得法庭能够稍微彰显一些公义，而没有只是当地政府对这个姐妹的子女教育权的侵犯，而要求双方做私下的和解。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更多的基督徒父母有这样的 刚强、忍耐、胆量，按照上帝的吩咐来帮助我们的儿女远离各种抵挡福音的教育体系，就是这个世界的败坏，而且能够得到真正充分的以真道为根基，以圣经世界观为出发点的这样的教育。主啊，就求你在中国兴起更多的教会学校和在家上学的群体，不是这种简单的方式，而是以这种的方式能够把你自己的圣道在他们从小就教导给他们。就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深深感到这个基督徒的教师在中国的缺乏，就求主你也使用这个教会和这个教会的施工来培养下一代的工人，在你带领中国教会的下一代出埃及过旷野进迦南的整个历程中，为主大大的使用，成为你手中的器皿，塑造下一代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赐加倍的喜乐力量给我们的侍奉团队。好，我们会众起立。主，我们求主你亲自的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也祝福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势力，因为万有都自你而来，也要归给你，也依靠你。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交通感化都常与这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末了。阿们。我们请诗班代表大家一同来诵读主祷文，我们都一块来默念。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请陈彪牧师为会众祝福和差遣。
愿主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你刚强。
愿主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也住在你心里。
愿主的恩惠平安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同在。
让我们一起说哈利路亚，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十字架的爱》。
耶稣用十字架，十字架的爱，飞掉了代代冤仇。耶稣用十字架，十字架的爱，做断了我们的距离。我用十字架，十字架的爱，征服全人类。我不屈膝，不苟求，耶稣基督为人救主，救不得像重重伤，手儿就开山山门。到那主恩一生无求，无怨也无悔，我们是神的仆人。
弟兄姐妹们，你们平安的去吧，主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主所走的路你们也要走，主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主必与我们同在。
弟兄姐妹，你们勇敢的去吧，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你们身上照常显大。
主必亲自帮助我们。
Amen. Amen. Amen.